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度众生行业路，时时刻刻施保护，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这些年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中，我一直利用晚上时间骑自行车摩托车到较远的山区空白区发真相资料。有的村庄需要翻过几座小丘陵才到，我就多带点资料，多做几个村子，并且逐户发放，不漏下有缘人。农村养狗的特别多，在夜间我一进村子狗就咬，有时全村的狗咬成一片。为了减少麻烦，不干扰户主的休息，我做真相资料前先把自行车放在比较合适的位置，做完后才来骑车。有的村子很大，发完资料后想不起自行车的位置，此时我就请师父帮我找自行车，师父领着我把自行车找到，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有一次是农历11月，我从农村发完资料向回返，在路途中发现一辆机动三轮车停在马路中间，此时已是凌晨1:30多了，天气很冷，我就过去用手电筒一照，发现车上有两位30多岁的妇女，其中有一位妇女抱着一个5岁左右的孩子，孩子在妈妈怀中熟睡，司机在黑夜中摸索着修车。我就打开手电筒照着让司机修车，在修车过程中我就讲起法轮功的真相，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陷害我师父，制造了天安门自焚假案，妄图煽动群众仇恨法轮功。此时在车上坐着的一位妇女说，我们村也有练法轮功，不像以前电视上所说的那样。我说都是江泽民集团制造假新闻来欺骗群众。等司机修好车后，我递给司机一个真相光盘，他接后紧紧握着我的手，询问了我的姓名住址，激动地说，大哥，我回家看完真相光盘后，我一定去向你汇报。随着正法修炼时间的延续，我发资料的路途越来越远，到80里外一个村庄发资料，来回160里路，骑自行车需要8个小时。在发完资料后往回返，一整夜就过去了，白天还要上班，又累又耽误时间。自2010年起，我买了一辆摩托车，专用于在夜间到外县市区农村空白区做资料救众生。有一次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先把摩托车放在玉米地里，把这个村子快要发完了，准备出庄时，突然从我身后飞来一块半头砖，落在我身边只有3米处。此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因我身边有师父，师父保护了我。我还是把剩下的几户发完，出庄后我就听见后边几个人追过来了，有的拿着手电筒照，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开着小车追赶。我只好跑进了玉米地，找到了我的摩托车。在玉米地里约有2个小时，心想天快亮了，我要回家去。因我放摩托车的地点离村子太近了，天亮了很难走脱。我就把摩托车推出玉米地，才知道堵截我的摩托车只有离我3米远，人还骑在车上，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从他身边过去了，走出约有50米，回头一看， 他还呆呆地骑在车上，心想师父把他定住了，在保护我。再向前一走，前面还有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东张西望在找人。他看了我一下，我从他身边提速而过，安全回到了家。再次谢谢师父的保护。同年，我又同另一名同修相伴，在夜间到外县市区的农村空白区发真相资料。对外县的道路不熟悉，尤其是山区丘陵地带的农村，道路比较窄，没有路灯，稍不注意就滑过去。有的村子离道路不远也看不见。师父及时点化，让我们停车。我们停车后很快就能找到村庄。有时我们发完资料往回返，遇到十字路口不知东南西北，迷失方向，经常走错路，师父及时点化，改走另一条道路，我们都安全顺利地回到家中。有一次我们俩到外县山区农村发资料，这个村子离我们驻地有100多里路。这个村子我们以前做过，但因资料不够只做了一半。这次我们从这里走，要把这个村补发完。我们坐到这个村子西南角时，快要发完了，有人在他南屋里大喊，干什么的，站住。我想快走几步出庄就行了，他非常快地敞开家门，拿着一根木棍冲过来了。因山区村庄小路有石头，我被石头绊倒在地，他拿着木棍向我头部砸来，木棍从我的头部边砸在地上。我打开手电筒照着他的脸，我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看他手里又拿手机在叫人呢，趁机我们向前走了。但他又拿起一块石头向我砸来，没有砸着我，石头落在身边不远处。此时我也不害怕，是师父在保护我，再次谢谢师父保护。白天我在上下班的路上，去市场买菜，商场购物，都是我讲真相救人的环境，不错过有缘人。师父在《弘音二快讲》一诗中写道，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有一次我去市场买馒头，看见有一位残疾人坐在手摇三轮车上，两眼直望着我，心想此时已过上午11点了，是不是这位残疾人饿了呢？顺手递给他一个大馒头，他接过后说，太谢谢了。我说，别谢了，我是大法弟子。他听后久久不语，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以为他没有听明白，我就靠近他身边大声说了一句，我是练法轮功的。他听后说，天安门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陷害我们师父制造的假案。我顺手递给他一个风雨天地行真相光盘，他接后说，我看见树上挂着法轮大法好，电线杆贴着法轮大法好，我就是不理解。我回家后，我先看看这个光盘到底是怎么回事。自正法修炼以来，我是跟头把式的走过来了。我曾有11次被抓捕，其中有2次劳动教养，每次都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坚定的正信走过来。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师父的这段法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记在心中。有一次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没有几天，有一个恶警头头同我谈话，问我发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来到这里后，以前的事情我都忘了，想不起来了。他说，你还想着什么呢？我说，我就想着我师父。他又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想着你师父，不错不错。连说了2遍，果不其然，第一次劳教13天我就被单位领导用车接回来，第二次劳教15天我就被当地公安派车把我接回家，其余9次都在当地看守所被迫害，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闯出。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办理病退，旧病复发，停止办理，疾病消失。我单位在2006年上半年破产，单位人员归同行业企业中去，同时也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就业方向。我归这个企业管理后，我没有上班，选择自谋职业。我归这个企业管理后，企业领导对我非常熟悉，他知道我以前身体有病，又因公出差发生车祸，造成我头部受伤。他到劳动局要了几个病退指标，要我办理病退，并且给我补交了10200元的劳保费，其余自补。到2007年4月把病退办下来，开始拿退休金。根据国家规定，我完全具备了病退条件，企业分管人事的领导给我办病退登记填表了。2006年8月份我在另一企业干保安，领导让我在绿化带中拔草时，我腰部有一个红小泡，很痒，我就顺手挠了几下。几天后，我腰部有一个6公分的大口子向外流脓，我就把一摞卫生纸塞到腰部，防止流脓脏了裤子。同时，同我在一起干保安的另一同事发现我腰部有卫生纸，顺手打开一看，发现我腰部有一个大口子向外流脓。他说，你快上医院看看。我说，我不去，我是修法轮大法的。话刚说完，有一道白光从我的腰部流脓口处穿过，瞬间流脓消失了。流脓口边由红变紫色，流脓口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就痊愈了，至今还留下了2公分的小疤。没过几天，我左腿上部外侧有一个大泡向外流脓，夏天为了防止脓流到床上，我穿着秋裤睡觉。到单位上班时，我就在想，我正在办病退呢，真的病腿来了。又一想，我是练功人，怎么办病退呢？这一念后，有一道白光在我的眼前划过，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见转法轮。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办病退的想法，心想这个病退不是我主动要求办的，是领导安排的，并且在与分管人事的领导接触时，我曾提出过我办病退不在病退表上签字，他也同意了。他又说，到时候要我到医院走一趟就行，说明你这个人真的存在，不是造的假，其余的手续我来办。明知办病退不对，不符合大法的要求，但我放不下利益之心，还用不签字的手法，推卸责任的方法来掩盖着自己的执着。我还有这样的想法，自己有了收入了，抽出时间来做自己应该做的三件事。其实内心深处是用此掩盖没有休去的利益之心。随着办病退的时间的延续，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以前所患疾病的症状全反出来了，练功也由双盘改为单盘，有时单盘也盘不上了，行路也不方便了。到2006年11月份，分管人事的领导要我到医院检查身体，也就是走一趟。此时我心想，我是练功人，怎么上医院检查身体呢？这一念后，一道白光从我眼前划过，这次师父点化使我彻底醒悟了，我决心不再办病退了。我立即骑自行车到单位，找分管人事的领导说明情况。在去的路上，师父就加持我骑自行车如飞，身上也感到很舒服了。找到分管人事的领导后，我说，我以前病情很重，是练法轮功好了病的，练法轮功就要按照真善忍做， 所以我不再半病退了。”他听后十分恼火，他拍着桌子对我说：“要个病退指标多不容易。”他又说：“你这个病退指标是领导安排的，在办病退中是重中之重，要我首先把你办下来。”并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但我耐心地说：“我这个病是绝症，到医院治不好，练了法轮功才好的病。练功人有练功人的标准要求，现在我没有病了，还办什么病退呢？”他看我再办病退没有任何希望了，就说：“你按我讲的内容写一张纸条。”我按照他的口述写好后，他看后又说：“你在上面按一个手印。”我在按手印的瞬间，我身体上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了，从此我又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经过十几年的正法修炼，每遇到关、难、险，都是师父时时刻刻保护、点化，使我闯过来了，走到今天。心里对师父想说的话太多，无法用语言表达对伟大的师父的感恩，只有修好自己，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青年大法弟子五年来的修炼经历》，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是2012年底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年轻弟子，现将修炼后的经历做个小结与同修交流。历经车祸安然无恙，我2012年底得法，就在得法几个月后，我经历了一场车祸。那天下着小雨，我撑着雨伞在马路边上走着，忽然觉得脑袋被猛击了一下，眼前一黑，顿时天旋地转，心里知道可能是出车祸了。几分钟后发现自己倒在了引桥边上，头就正好撞在引桥的水泥墩上。引桥边上有很多积水，这些脏水灌进了我的耳廓里，但没进耳道。这时司机把我扶了起来，怎么出的车祸？可能是司机的车把我的伞挂了一下，我右半边身子被一公交车擦了之后就摔倒了。在我站起来那一刻，第一念就想起师父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出自转法轮。如果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没事。我当时头和右半边身子有些疼，身上是外伤，不碍事。我就指着头让司机看看，司机已经被吓坏了，说脑浆都被撞出来了。我知道没什么事，就准备走，可是同行的人说去医院检查下吧，免得以后有事了都找不到人。当时心里犹豫了一下，就这一犹豫，感觉耳廓内的脏水全部灌进耳道里了，顿时很难受。这时我打电话问妈妈同修，她让我赶紧回去，我就回家去了。那天我和妈妈要去参加一个宴会，到家换了衣服就去赴宴了。宴会开始前，妈妈让我给司机打电话，告诉他没事，以免他担心。我照做了，司机在电话上说要送我营养品，我婉言谢绝。之后的一个星期内都有些难受，后来吐了几口黑痰后就全好了。这是师父帮我把从耳朵灌进体内的脏水排出去了。如果当时悟性好点，不要犹豫那一下，就连这事也不会有。就像司机当时说我的，脑浆都被撞出来了，我像没听见一样，根本不在意，脑子就没问题。也许是师父借他的嘴告诉我，撞死了一个业力组成的我。闯过病业大关，从2016年3月开始，思想业猛烈地往外涌。我通过大量学法，思想业越来越弱。为了保证学法练功时间，我选择了暂时离职，以后再找工作。这样我和妈妈每天与同修们一起外出讲真相救众生，一起学法练功，有了一个很好的修炼环境。但紧接着身体开始猛烈消业，辞职以后，不好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严重，左腿和左脚麻木沉重，走路很痛，右脚的脚背上起初破了点皮，结了痂，后来发现分泌物有异味，就对伤口进行了清理，发现伤口的肉都烂了。右脚脚背靠近小腿处出现一个3-4公分的大洞，从洞里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和一条筋。 这个洞旁边的皮肤呈黑紫色，肿起很高。从这个洞里排出的大量黑色的毒液，当时穿的真皮旅游鞋，鞋的内帮靠近伤口处全呈黑色。最厉害的那几天，练法轮桩法时感觉有点站不住，因为右小腿肿得很厉害，练第五套功法时只能单盘。在这期间，亲人轮番劝我说去医院，但我坚信只有师父能救我。凭着对师父的正信，并做好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脚的情况开始好转。我想到练第五套功法要双盘，这样试着双盘打坐几天后，伤口魔术般的开始变小，差不多只有之前的三分之二，裸露的筋也长进肉里去了。九个月后，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现在我的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气色很好，走路步履轻盈，左脚不疼了，右脚消肿，右脚脚背的伤口快愈合了。在右脚脚背伤口不断愈合过程中，里面长出了一些白色的筋，一个洞对应一条筋，一个洞愈合后，另一个地方又出现一个洞，又长出一条筋，这样长了好多条筋。这时我才悟到，右脚伤口处排毒液时很多筋都断了，当时我只是看到伤口处有白色的断头在外面裸露着，那是师父从深层帮我净化身体啊，是师父重塑了一个全新的我。我不禁感叹师父的伟大，无所不能。我右脚那么多条筋都断了，却一直能走路。放下利益心，走过磨难。近一年的考验是多方面的。我在市区租房子，是一个很老的海建房，差不多才几十平方的单间。房东将其隔成了一室一厅，厨房是外搭的。房子虽然小，租金却很贵，但考虑上下班坐班车方便，而且房子看起来还算干净整洁，所以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住进去才发现房子很老，外搭的厨房年久失修，下雨厨房漏水，而且有很多老鼠洞，老鼠成灾。为避免老鼠进屋，除做饭外，厨房门一直关着。房子朝西，夏天很热，进入秋冬季，因为屋内不通风，又有很重的湿气，屋内的鞋子和用品很多都长了霉。床底下有很多老鼠屎，屋内还有很多虫子，总之居住环境非常恶劣。等我们入住后，发现上一个租户欠了半年多的水电费，我们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主动交了拖欠的水电费。一天碰到房东时，告诉他房子有很多老鼠，他就拿出要吵架的姿态大喊大叫。这时才知道，其实这个房子几乎无法住人，房东和中介勾结骗取定金和中介费。我们悟到修炼人碰到的事情没有偶然的，也许是要还欠的债。加之我宵夜猛烈，根本无法搬家，就这样在那里坚持住了九个月。九个月后，我的状态好了很多，又找到了合适的房子。搬家之前，我们跟房东说，我们是信佛的，凡事都善解，善恶有报是天理，你这样做人不好。他叫来中介，拿出他吵架的本事数落我和妈妈。中介年长些，自知理亏，没说什么，就说我说善恶有报的话太重。那样恶劣的居住环境，每月收取1400元的租金，最后2000元的定金没退，之前还收了360元压根就没有的物业费。我们记着师父的法，乱世渊源皆得善结，出自《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欲，平静搬出来了。2016年年底，我们搬进了新租的房子，房子很宽敞，采光很好，房租也不贵，修炼环境也较好。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无限感恩。之所以能走过病业大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坚持配合同修外出讲真相。开始是同修讲，我跟着发正念记名字，到后来我可以独立讲真相了。每个同修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同修集体配合就是一个很大的正念场，这个正念场一直在加强我的正念。而且坚持做好三件事本身就是在否定旧实力的安排。从修炼开始，同修就不断地给我帮助，尤其是这一年多来，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当身体猛烈消业时，同修鼓励我每天要坚持出来救人，并带着我讲真相。 当需要发三退名单时，技术同修帮我装了最新的系统。当需要邮寄真相信时，同修当天就帮我印好了需要的资料。每当我修炼到了新的阶段，师父就安排精进的同修来帮我，等等等等。同修对我的帮助还有很多很多，我内心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对同修的感谢。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整体，助师正法祖邪风，出自红银三助师。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但是形成整体就不一样了。但愿各地大法弟子都能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在师父的加持下，做好师父交代的三件事，圆满随师还。此为个人修炼经历，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更大的慈悲和纯善去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两天我和异地同修就当地的一篇曝光法院人员犯罪事实的文章进行了交流，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交流中谈到的一些问题有些普遍性，因此写出来与更多同修交流。一，在曝光法院人员犯罪事实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因为某某的网判导致人死亡，构成间接杀人罪。我个人觉得不够严谨。是的，某某参与迫害的行为很可能导致法轮功学员的痛苦及后面的一系列被迫害事实，甚至被迫害致死。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谈出来，让迫害者和民众引申认识和思考。但如果我们要肯定确切地认为某某犯了某条罪并罗列出来，那一定是严肃和严谨的，需有严格的法律条款内容、犯罪事实作为我们认定他有此罪的依据，否则这不能让读者信服。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咨询专业律师，我想大法弟子做的事越客观公允越有力量。二，在文章后部有这样一句话，其实某某的犯罪事实远远不止这些，就连当地律师界都认为某某是某某县法官里最坏的人。我相信你们说的事实，但这句话需慎重，因为你们写的这句话是一句总结性的表述，而不是客观的引用别人的原话，读者无法判断你们说的是真是假，那么就很容易让人误解是我们大法弟子认为某某是某某县法官里最坏的人，是不是这样呢？用更大的慈悲和纯善去救度众生，我们揭露谁的恶行，其实目的就是一个，制止其行恶，不让其再犯罪，这也是对其的慈悲，同时让民众认清邪党的罪恶，我想这也是你们做这件事的真愿。但大法弟子也毕竟是人在修，所以有时难免会有意识不到的人心。其实我想，恐怕你们真是认为某某是某某县法官里最坏的人吧，至少你们心底可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家的一个表侄，他父亲也就是我的表哥，因为长期在社会上厮混，日嫖夜赌，就差吸毒了，打骂老婆，不顾家，给他们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的姑妈，表哥的母亲，一度伤心透顶，整个家族都受此影响，对表哥看法很坏，因为大家对表哥不喜欢，因此对他的儿子，我表侄也连带有不舒服的感觉。表侄也确有些像其父，读书读不得，花钱很在行。家族中的人说起这个表侄，都是挖苦嘲讽和不屑的，觉得和其父是一路货色，我也有同感。但有一天，我听表姐说，这个表侄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都说我坏，我就要坏给你们看。我觉得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我感受到了表侄的绝望，他破罐破摔，用坏的表现来对抗整个家族的歧视。我突然发现这个生命不简单， 他并不是我以前认为的是一个浑浑噩噩啥也不懂的愣头青，他内心并不想成为坏人呢。从那以后，我很同情这个表侄，我觉得再不能歧视他了。我和他说话时都是用尊重的真诚的态度和语言，我发现他也对我很尊重了。要知道，在这之前他见到我们理都不想理的，也是一副不屑的样子。后来他要去美国打工了，有一次无意中听他流露出去异乡之前的迷茫和顾虑，我真诚地鼓励他并告诉他，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一瞬间对我流露出无比的信任，也许这是他这一世人生中第一次有人说他是最棒的。他对我说，谢谢叔叔。我感受得到他是真心的感谢的。也许一个大法弟子真善的念头真的就能改变一个生命的态度，那么更多的大法弟子对其他的生命，那些曾迫害过我们的公检法人员动善念呢？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前两天我看到了发来的资料中某某的照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多年前就听说的人的样子，但我在看他的照片时突然感受到这个人背后的生命的悲伤绝望，我强烈地感到一个生命及他后面庞大的天体在彻底毁灭前的求助。今天我一直在想，某某确实干了很多坏事，给大法弟子及家人带来了许多悲伤和痛苦，但大法弟子不管在人间遭受了多少的不幸，将来得到的却是永恒的美好和幸福。就是提前走了的大法弟子，都是在一个没有苦的地方等着最后的圆满和归位。然而像某某这样的生命，也许也是为了他的众生来在这可怕的世间的，却在这场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中被安排在迫害者的角色上，迷在人世间，为了利益饭碗被邪灵驱使，在人心支配下无知地干了很多坏事，其代表的所有生命都面临着永远的毁灭了，非常的悲惨。如果大法弟子不救这样的生命，他们就没有了任何丝毫的希望。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生命是最坏的了，不可救药了，他真正的生命会感受得到，那真的是无尽的绝望啊。我想除了罪不可恕的江氏集团首恶和元凶，只要这个人还活在世间，师父和大法都会给他们机会。而要持之以恒地救这些生命，可能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容量了，就需要我们转变观念，或去掉我对这些生命在以前的行为中形成的固有看法。当然这不容易，因为这就是修炼，但跳出具体的事情来看事物的本质就能做到。记得看过同修前两年写的一篇交流稿，说的是在给公检法人员写劝善信时，真心的觉得他们做了坏事是在害自己，因此觉得他们好可怜好可怜，因此而落泪。那个好可怜好可怜我印象特别深，这是大法弟子真心为他时慈悲的真实展现，那真的无比的纯净和神圣，同时也威力无比，所以就能横扫邪恶，救了被邪恶绑架的众生。其实在写信的时候，相关世人背后的邪恶就已经被解体了，那种纯善和慈悲是强大的能量啊，修好的已经隔开了，现在需要我们再一次升华了，有更伟大的境界等待着大法弟子，那需要更大的慈悲和纯善。我今天思想中老想起一句话，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只有不被假象所迷惑，不被现实所障碍，不被人心所阻挡，我们才能心怀慈悲，真我本性才能放射出无际的光焰，才能助施救度更多的苦难中对我们寄予厚望的无量众生。周围众生的表现其实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如果我们看到这些众生的表现，把它当作我们的镜子，也许就能找出我们自己或整体中有些不容易意识到的人心， 比如争斗、怨恨、不服气，甚至报复心等等。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道家历来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他认为宇宙外面有多大，里面有多大，外面是什么样，里面是什么样。我想我们在向内找时，那就会理解和体谅众生的苦与难，生出宽容来。我们自己的归正，一是升华，二是邪恶也在被解体，三是众生得救。这不是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最希望的吗？我今天在想，其实用各种方式揭露恶行也好，讲真相也好，都没问题，只是我们真的基于慈悲与纯善，那效果才好，那才能有效解体邪恶，救了众生，制止了恶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摆正基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9月28日，雨润万物而落于低处，日照山川而不求图报，因为二者都在世间的名利之外，也无世间的得失忧虑，不入其中方能超脱其外。有利益之心必被钱财带动，有情欲之心必被情思纠缠。修炼者如果还有人心，就可能会被世俗间的任何东西所带动。我们在人中修，但是并不是为了做一个好人，而是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超脱出来。所以我们看问题、思考问题的基点永远不能够落在人这儿。好比清风行于水上，穿越山林，但是风从来不入其中，来去不带任何红尘中的东西。修炼的人入红尘，但是心不在其中，不会被人中的任何东西所牵挂，这样才能够修得大自在。但是在人中修，最大的难处就是和常人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划分，只有思想在不断的升华，渐渐的脱离了人的思想观念，以至于人的思维方式。修炼可以带来常人的福分，人中的美好，但是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向更高层次升华。但是很多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把思想落在人中，我修好了一点，所以我的身体应该好一点，我做得好一点，我应该有一定的福报，我劝退了这么多人，我的生意应该兴隆些，我这么坚信大法，我家的事情应该顺利，等等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把超常的修炼人和人中的得失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二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的修炼人会这样想，特别是人心重的修炼人，无意中把修炼当成了得到人中好处的一种方式，这等于是用修炼和神讨价还价，把基点落在人中，等于是为了得到人中的东西而修炼，结果当然是误入歧途。好比有一个故事叫买毒还珠，毒是装珍珠的盒子，结果买者取舍不当，舍本求末，买了个包装，把珍珠给舍弃了。这就好比有的修炼人把元神的载体肉身以及肉身所在的空间的一切看得太重，反而忘了返本归真的修炼才是根本。修炼何等的神圣，何等的严肃，所以要严格查找做事时的动机以及做事的基点。哪怕是你认为做再好的事，放下人的私欲才能走好走正修炼的路。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所见，展现大法赋予我的力量，而不是我的力量。昨日晚， 我正在思考一件正实法的事情，如何与同修配合。我看到师父法身走过来，师父身体巨大，此时的我真的非常的渺小。师父把我托在掌心，拿出一件金黄色法服，只能这样形容，没有别的语言，给我穿上，然后先后把我放在不同的队伍项目组里面，有的是很多同修组成的，有的是两三位同修组成的，我也在其中承担着不同的事情。此时的我只是展现大法赋予我这个生命应该展现的力量，而不是展现我的力量。通过看到这一幕，我悟到，拿我自己来说，很多时候在证实大法中还掺杂着自我的因素，而不是完全的为了证实法而做，最起码在做的过程中，个人的想法还占一定的比例，不是为了完全圆融师父所要。此刻对于师父说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这宇宙大法的一个例子，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生命是展现大法赋予的智慧与力量的，而不是在做证实法的事情时用人心找理由找借口，那是在证实后天背离宇宙特性的自我，而这种自我的因素正是我们要在修炼中彻底修掉的东西。任何时候我们都铭记着师父的告诫，我今天在正法中所做的一切，我所要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未来宇宙的选择，就是未来宇宙的需要。作为旧宇宙的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因素，在正法这件事情上，在我的选择中，所有的生命都来按照我所选择的来圆融它，把你们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是为改动我要的，而是按照我说的去圆融它，这就是宇宙中生命最大的善念。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2003年元宵节讲法。证实法的时间和机缘有限，我们在做具体事情上少走弯路，彻底放下形形色色的自我因素，做好我们该做的，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个人层次所见所悟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